好，弟兄姊妹，晚上平安。我们已经分享完了福音书的系列和使徒行传的系列。福音书和使徒行传是新约的历史书，它是以记载历史的方式把福音放在一个一个有血有肉的一个鲜活的生命和鲜活的事件当中帮我们彰显出来。那新约除了福音书和使徒行传之外呢，剩下的部分其实是使徒的书信构成的。我在讲到使徒行传的时候特别提到一件事，当我们去读福音书和使徒行传的时候，因为他们历史和故事的特性，我们提到说当我们去读福音书和使徒行传的时候，要知道它是具有叙事性，对不对？叙事性的意思，让我用最简单的话来解释，就是它在陈述一个客观的事实，它借着故事在陈述那个事实。但是陈述事实不代表作者赞同这件事儿，不代表这件事儿就是永恒不变的原则，有可能是当时历史处境下的一个事实而已。比如说，凡物公用是作者陈述当时历史下的人被主恩主爱激励的所对主恩主爱的回应的一个事实，但是呢并不一定是永恒不变的原则。但是我们提到福音这个使徒书信呢，我们说使徒书信呢更多不是叙事性的，而是原则指导性的。原则指导性的特点就是它在记述一个永恒不变的原则，比如说爱人不可虚假，善要恶要厌恶，善要亲近。无论在怎样的历史情景之下，怎样的处境之中，这都是永恒不变的原则。爱人不虚假，厌恶恶，亲近善，这是使徒书信的教导，对不对？那这一个教导就构成了永恒不变的原则，永远都不会改变。那我们又叙事性的呢，还有一个特点，当他描述这个历史事件，他呈现这个历史事件，对不对？举一个例子，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他被捉拿，他被羞辱，他被责打，被辱骂，最后在哥哥他山上被钉十字架。这记载的这一切，包括门徒的出卖，包括犹大的出卖，包括科西玛尼园的事情，包括被兵丁侮辱，包括被鞭打，包括被讥诮，这一切全部都是一个一个的真实的事件，对不对？好，这叫陈述这个事件。所以十字架在福音书那里是在陈述事件，陈述这个福音的事实，陈述这个福音的事件。但请注意，十字架在使徒书信那里是在阐述一个神学。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十字架这个历史的事件是需要经过使徒的解读和阐述的。为什么？因为使徒解读阐述十字架的这个事件的时候，就赋予了它，或者说就把它原本有的那个神学的意义给我们解释出来了。为什么这样讲？因为十字架在当时罗马帝国，在当时犹太社会，人们理解从来跟救赎是没有关系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十字架当时主要的意义就是刑罚，就是酷刑，就是什么？就是对那些最卑贱的奴隶所施行的酷刑。 这就是当时人约定俗成的解读，对不对？罗马帝国对十字架的约定俗成的解读就是十字架就是对罗马帝国奴隶犯的叛国罪的最严苛的酷刑，就会把它定十字架。这就是人们对十字架意义的解读。但是十字架这个事件在使徒保罗那里不是这个解读方法的，你发现没有？使徒保罗在整个的使徒书信当中，他解读十字架的时候，他是怎么解读呢？他说这是救赎，这是代赎，这是代替，这是恩典。哎，在耶稣基督之前，在使徒保罗解释十字架之前，有没有人把十字架当作恩典，当作代替，当作代赎，当作救赎？甚至使徒保罗甚至解释说，十字架是什么？是荣耀。在使徒保罗之前，有没有人把十字架解释成荣耀？没有，对不对？都是羞辱。为什么在使徒保罗那里他解释成恩典、救赎、荣耀、生命呢？很简单，因为事实上使徒保罗也使用了十字架原初的意义，原初的意义就是羞辱、死亡、咒诅、审判，对不对？十字架确确实实是羞辱、死亡、咒诅和审判。但使徒保罗说这个十字架的事件，请注意哦，被剥夺殆尽、被鞭打、被羞辱、被辱骂、被讥诮、被杀死，这样的事件应当临到每一个亚当的后代的身上，这一个羞辱、死亡、咒诅、审判应当临到每一个亚当的后代的身上。但是因为神的恩慈和怜悯，耶稣基督不愿意我们承受如此的痛苦，于是呢，他来代替我们承受死亡、咒诅、审判和羞辱。他一旦来代替我们，请注意使徒保罗说是无罪的代替啊，有罪的。有的时候我们不太仔细思想这件事儿，十字架就是对有罪的人的审判和刑罚，对不对？但是一旦那个无罪的被刑罚和被审判了，他是不是就是代替了有罪的？无罪的代替有罪的，不该上十字架的上了十字架，那该上十字架的就免了十字架。所以在这一个的讲述当中呢，十字架在使徒保罗那里就被阐明了，哦，原来是恩典，是体现基督的恩典，原来是救赎，哦，体现了基督的救赎。甚至使徒保罗在讲十字架的时候，甚至是跟旧约的献祭连在一起的。在使徒保罗之前，有没有人曾经将十字架跟献祭连在一起过？从来没有过，不可能有过。献祭是宗教仪式，对不对？十字架是一个政治行为，或者说世俗公共法律的审判行为，对不对？在一个公共的法律、政治、审判、杀戮行为的面前，使徒保罗第一次把十字架跟什么？跟献祭连在一起。他甚至说是基督在怎么样？在作为赎罪祭被献上，在作为挽回祭被献上。请注意，今天我们讲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其实是不太惊讶。为什么？因为我们觉得这就是天然的，就是这样子的。但是当保罗解释出来这个的时候，在当时的教会，在当时的犹太人，在当时的基督徒中间，几乎是爆炸性的影响。谁把一个政治事件、把一个法律事件、把一个审判咒诅事件跟宗教的献祭连在一起？这就是使徒保罗的神学阐释。哇，你就知道他的神学阐释何等的宏大，何等的有深度。因为十字架对每一个人来讲都是绝对最刺激的事件，都是最震撼人的一个公共的、政治的、法律的、刑罚的一个事件。他说这是献祭。所以我稍微随意举了一点保罗的神学，你知道他的神学何等的丰富了，对不对？因为他在把那个事件做二次的神学阐释。我为什么要讲到这一点？事实上， 我要提醒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读经的时候仅仅读经而已，大卫打败哥利亚背后的神学意义到底是什么，对不对啊？这个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走旷野进迦南背后的神学意义到底是什么，对不对？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背后的神学意义到底是什么？哎，你突然发现使徒行传教会里所发生的大大小小的那些的事情背后的神学意义到底是什么？你会发现原来我们好像懂了一半，就是圣经的每一个字我们都认识，我们知道这几个事件完整的事件发生了什么，但是背后的神学意义到底是什么？所以今天开始呢，我们开始进入新约的使徒书信。我盼望我们借着使徒书信来达到一个目的，就是我们借着使徒书信来阐释阐明一切的福音事件背后的意义。因为福音书把那个历史，福音的历史记载下来，而使徒书信要把那个福音的历史进行再次的阐释，让我们知道那段历史所发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而其中有一位使徒几乎做了绝大多数的工作，在阐述福音历史的意义上，有一位使徒几乎做了绝大多数的工作，这位使徒就是使徒保罗，就是使徒保罗。你会发现几乎新约神学当中几乎所有重要的概念，你都能从使徒保罗的书信当中找到根基和答案。所以今天晚上呢，我想先有一次使徒保罗书信的一次导论，然后我们会正式的进入保罗书信。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带领我们一同的来发掘圣经的宝库，使我们那一颗愚昧的心被你的真理来光照，变得有智慧，使我们能够认识到你的真理是何等的丰富，超过我们的所思所想。求主开我们的心窍，使我们在你的真理当中，我们的心灵被滋养，我们的生命被建造。感谢赞美主，将一切荣耀归给主，祷告奉主的名求。我需要先介绍保罗这个人。有人曾经问说，如果你是一位宣教机构的领袖，你会差派什么样的人去做宣教士呢？大概我们会差派乳名这样的人去做宣教士，对吧？我想呢，改革东长老会至少有以下几个标准来差派宣教士。第一，要有正规的神学装备，比如道硕三年装备，要持守改革东的教义系统。第二呢，我们希望他生命成熟，需要他提供信主见证，对不对？婚姻家庭见证，妻子的支持。第三呢，我们希望他有一定的服事经历，有传福音的热情，最好有讲到的恩赐。第四呢，我们希望他最好有过宣教，有过建立教会的经历，甚至做过田野调查，学习过服侍合场的文化历史和处境。哎，通常正式的宣教机构对差派的宣教士通常都是有这四点要求的。那么请问你会选择这样一个人吗？请注意，是这样一个人。当教会的一个传道人被石头打死的时候，他站在旁边围观，并且也喜悦他被害。他天天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杀的话，无论男女老幼都唾拿下在肩里。他生命当中几乎最热情的事情就是摧毁教会，尽最大的努力去打压这个信仰。你们知道我说的是谁了，对吧？很明显，你我都不太喜欢大叔的扫罗，对不对？你我都可能大街上遇见了都要躲着走，但是主没有躲着走。 主在大马色的路上遇见了他，没有躲着走，而是直面了他，而是光照了他，甚至主使用他来向整个罗马帝国传讲这大好的消息。所以你会发现呢，主的意念真是高过我们的意念。因为我们通常会怎么想？我们会想，他虽然受过良好的教育，他虽然大有学问，大有恩赐，大有口才，但是他极力的阻挠这个信仰。况且我们想哈，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这样想，即使这样的一个人最后真的悔改归主了，你可能也会犹豫要不要差派他做宣教士，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你差派的时候，你会考虑他这个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去到外邦的世界，会不会文化差异太大，会不会无法跨越这个文化差异，你总是会考虑他的背景，对不对？大概他身上如果残留律法主义的那个毒瘤怎么办，对不对？你会担心啊。但你知道在整个新约世界跟律法主义战斗最响亮的有两个人，一个是我主耶稣基督，对不对？他在世的日子几乎跟律法主义战斗的最响亮，几乎每句话都是指着文士和法利赛人说的。除了我主耶稣基督之外，还有一个就是保罗。真的，主的意念真的高过我们的意念，主使用一个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来跟律法主义战斗的最彻底，战斗的最彻底。加拉太书、罗马书、以弗所书非常的彻底。我为什么要提到这一点哈？有的时候我们对人总会有我们的第一印象，总会有我们的那一个对他的一个大体的框架的考量，说大概他就到这个地步了。但是呢，在主恩惠的福音和恩典之下，很多时候不是这样子的。因为重生的生命的大能临到一个人，他是可以改变到我们惊讶的地步的。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那使徒行传当中跟使徒保罗相关的内容，加上使徒保罗所写的书信，大概占到新约圣经的超过三分之一的篇幅，就是超过新约整本新约圣经超过三分之一的篇幅都跟他有关。所以我们在具体的进入到使徒保罗的书信之前，我想带大家先来了解这一位我们几乎可能最了解的一位使徒。你不得不承认，几乎在新约的使徒当中，我们最了解的大概就是一个是彼得，一个是保罗，因为圣经记载他俩记载的是最多最多的，对不对？那我们先来看保罗的身份，然后看保罗的事工，最后看保罗的著作。如果今晚分享不完，我们下一周继续分享。我们先来看保罗的身份。保罗是谁？腓立比书三章四到六节，我们先看一看保罗自己如何描述自己的。我们先从他的口中来看他的身份哈。腓立比书三章四到六节，保罗说：若是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我更可以靠着了。我是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摘的。这是一段保罗对自己的自述，对不对？我们来看保罗怎么说。首先 保罗说他是便雅悯支派的人。问大家，你可能从来没有注意过这个细节，为什么保罗要强调他是便雅悯支派的人？请注意哈，在这一段的背景是他要向着律法主义开战。为什么他要强调他是便雅悯支派的？很简单，因为在被掳的期间，只有两个支派未与异族通婚，其他的十个支派最后都变成了撒玛利亚人，对不对？唯有两个支派是被掳归回的， 纯正的以色列人，就是便雅悯支派和犹大支派，对不对？好，便雅悯支派和犹大支派。所以他为什么要强调自己是便雅悯支派？哦，原来他是纯正的犹太人。其次，他说自己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不是中国人跟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你明白我这个意思，对不对？就他不是混血的。虽然保罗在大树出生，但是他强调说他的父母双方都是希伯来人，意思是他从小就是受希伯来文化塑造，长在希伯来的家庭当中的，他父母是说亚兰语的。这是第二个，他不仅肉身是外壳是希伯来人，他内在的文化，内在的这个东西都是希伯来人。第三，他提到一个细节，他说他是第八天行割礼。为什么提这个细节？因为当时很多犹太人不一定那么严格忠诚的来遵守这一条律法，但是他的父母非常的忠诚的遵守这一条律法，第八天行割礼。第四，他说就着法律法说他是法利赛人。哎，我们在使徒行传那里知道保罗当时在德高望重的法利赛人加马列门下受教。多说一点哈，很多人今天以为法利赛人的名声不好，其实不是的，是我们觉得他不好。法利赛人在当时的犹太社会名声是很好的。为什么？道德先生，道德榜样，道德楷模。法利赛人在当时的犹太社会几乎是被看为最严谨最忠心的以色列人，以色列的教师。当时他们痛恨以色列没有从被掳的这个审判当中学到教训，所以他们就竭力的遵行律法，遵行到一个地步，就是律法主义的地步，以免像被掳这样的事情再发生一次。所以呢，虽然他们的律法主义一定是错的，但是他们自己是相当严谨的。第五，保罗说就是热心说，保罗所拥有的热心甚至超出了他受的教导。为什么？因为你知道他的老师加马列好像对初期教会都很温和，对不对？但是请注意，保罗比他的老师对信仰的热心多得多，他甚至我可以说他真诚的多，他不愿意眼见这个信仰的异端发展壮大，所以他极力的逼迫教会。新约学者布鲁斯这样说，他说呢，如果斯提凡教导说新约已经来到，所以旧的必须废去，那么保罗一定会起来争辩说，旧的必须保留，所以新的必须废去。于是他就毫不留情地投入到了镇压教会的工作当中。我简单介绍了保罗的背景，对不对？这样的人我们都害怕，对不对？正如使徒保罗归正之后对犹太人说，钉十字架的弥赛亚对他来说曾经是一块绊脚石。为什么？很简单，因为钉十字架在保罗的对旧约神学的理解当中是神咒诅一个人的宣告，对不对？因为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这是生命记告诉我们的。一个被神咒诅的人怎么可能是弥赛亚呢？对不对？这是保罗从前的理解。因此如果有人说这个弥赛亚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了，在保罗那里这其实就是等于在说亵渎神的话。所以保罗会认为他必须被处死，免得神再次让这个亵渎神的国家民族流亡异国他乡，施行严厉的审判。这就是保罗的内在的心理活动。你千万不要以为他是个神经病，就是无缘无故的逼迫教会，不是的，他是出于他的对错误信仰的坚持，他是从前真诚的真实的坚持他错误的信仰，所以他归正之后对于他从前的错误才认识得如此的深刻。所以你会看到保罗对除灭初期教会的热情显示出他对他自认为的那个律法深深的热爱。 我的意思是他没有悔改归主之前，人家也是完全按照自己对律法的理解来干事的，虽然那个理解是错误的。很多人会说，虽然他热心真诚委身踏实远远超过了我们，可惜他不是按照真知识。你说的没错，但请别忘了，当他有了真知识真理之后，他对信仰的热心真诚踏实委身依然没有丝毫的减退，甚至更加癫狂，这一点也是如此的宝贵。可惜的是，我觉得我们没有信主之前对生活就不认真，我们没有信主之前我们对自己就不够诚实，信主之后还是这样吊儿郎当的样，求主来怜悯我们啊！最后呢，我们会发现使徒保罗的身份有点复杂，对不对？他除了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呢，还有一个身份大家可能会忘了，他是罗马人啊。圣经记载使徒保罗甚至用罗马公民的身份来传福音，这就意味着在保罗那里，无论是什么身份、优势、资源、地位、恩赐、能力、名声，只要能用来传福音，保罗就不顾一切的去用这一个资源。这一点我觉得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提醒，就是一切都是为了福音的缘故。哎，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知道在我们中间，神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恩赐、资源、机会和能力都是不一样的，你千万别说自己没恩赐、自己没资源、自己没机会，神给你的机会可能是跟另外一个弟兄的机会完全不一样，另外一个弟兄可能要花十倍的代价都不一定能够接触到你所接触的人，有没有可能？但是呢，一切为着福音的缘故，你就要知道一件事，神在你的身上有独特的资源，神在你的身上有独特的资源，你可以用来思考如何用来传福音、见证主、荣耀神，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来思考的。作为全职妈妈，你的资源是什么？作为上班族，你的资源是什么？作为做生意的人，你的资源是什么？作为老师，你的资源是什么？作为传道人，你的资源是什么？你会发现是不一样的，对不对？但是使徒保罗几乎把他的资源用得透亮，求主也来帮助我们 啊，真的是来帮助我们。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从前有一个弟兄做医生啊，我觉得这一点还是很宝贵的，就每一个到他面前来看病的人呢，看完病之后，当然他是医术还是很不错的，蛮不错的，并且也忠心的给人家看病，但看完病之后呢，常常会对他传福音。你知道病人是很听医生的话的，平时如果你跟他讲两句，他说他跟你拍桌子，对不对？但是看完病之后，他跟他讲福音，递给他一张福音单张，他都不敢扔，他把福音单张跟病历好好的装进自己的包里，医生再加一句，回头好好看看哈，他回头真的得好好看看。我随意举这个例子的意思是什么？就上帝给他的资源和恩赐和能力，可能超过对于病人来讲，可能超过了我们十倍百倍的都不止，对不对？那我只是举这个例子，其实还有其他的。比如说龙阿姨在那个学校这个扫地上班工作，你可能就比我们更有十倍百倍的机会接触到那个学校的人，对不对？现在疫情封控，可能我们进去都进不去，但你就能进得去，你就能跟他们接触。我们可能花了十倍的代价都不一定能进得去，都不能一定能够做得好，但主给了你这个机会。我只是随意举这个例子，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如此的，都是如此的，求主来帮助我们，这是使徒保罗所向我们展现的。 其实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其实罗马公民的身份不是那么轻易的能够拿到的，对不对？你读《使徒行传》的时候知道说，有一个人花了很多的钱，有个官都买不到罗马公民的身份，但保罗来了一句，我生来就是，多凡尔赛我生来就是。但是他生来就是的罗马公民，他有没有说，哎呀，我好不容易得了罗马公民，我可得千万得好好的，别失去了。他有没有这样说？我好不容易得来的罗马公民，我千万别因着传福音失去了，得不偿失。他有没有这样说？万一被取消罗马公民的资格怎么办？不，他没有这样说，他甚至用他罗马公民的身份去到罗马帝国，去到罗马城，因为他去到罗马城几乎跟他的公民的身份有直接的关系，对不对？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呢，坦白来说，我会觉得主赐给我们每个人有许多的恩典，许多的恩赐，许多的资源。但是呢，我们有一个怪现象，就是主赐给我们的恩典、恩赐和资源，我们会说好不容易得到了，千万别失去。请注意，焉知你得王后的位分，不正是为现今的机会吗？莫迪改的价值观是什么？你所得到的一切的资源、恩赐、能力、职业、财富，都是有一个目的。今生你所得到的一切的一切，都有一个目的，这个目的就是为荣耀神，为传扬福音，为服侍主而用。各位，这是莫迪改的职场观，这也是使徒保罗的认为。我觉得当今我们许多人跟莫迪改和使徒保罗恰恰相反，好不容易得王后哦，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最后终于凭着我的美貌与才华集于一身，对不对？哎，凭着我的美貌与才华，我最后成了王后，我可得好好着。所谓的好好着，就是为了保留上，请问是以斯帖做王后是凭着她的美貌与才华，还是上帝定命这样做的？在本质上是上帝定命如此行的，虽然也赐了他美貌与才华。但是我们不一样，我们会想说，这一切上帝赐给我的就好好握着，千万别失去。不，莫迪改认为说，既然是上帝赐的，就好好拿出来用来服侍上帝，千万别错失了这个机会。求主来帮助我们，今生很短暂的，70年80年，耶稣说要为永恒积攒财宝，请问你如何为永恒积攒财宝？很简单哈，我说其中一个具体可以落地的，就是把你今生所获得的资源用来服侍永恒，就是为永恒积攒财宝，这个够具体，对不对？你今生有财富，你今生有一个某一个恩赐，你今生有某一个职业，你今生有某一个无论什么，我不继续具体列举了，你今生有的这个资源机会，拿来去服侍主、荣耀神、传福音、见证主，这个就是为永恒积攒财宝。有的时候就是如此的具体，如此的真实，求主来帮助我们。然而保罗一生最传奇的一件事儿，我们都知道，对不对？就是发生在大马士革的路上，那一天让一个迫害基督的人变成一个愿为基督受迫害的人，那一天让一个逼迫教会的人变成一个愿意为教会去死的人。使徒行传第9章1到9节，这段经文太传奇，几乎就是从天上直接打个雷劈下来变成基督徒。我讲道当中常常这样讲，对不对？从天上打个雷劈下来变成一个基督徒，就是说的使徒保罗。 扫罗仍然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杀的话，去见大祭司，求文书给大马士革的各会堂，若是找着信奉这道的人，无论男女，都准他捆绑带到耶路撒冷。哇，穷凶极恶，对不对？然后扫罗行路，将到大马士革。哇，这样残忍流血的事件快要发生了，对不对？我们都替教会焦急。将到大马士革，忽然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他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起来进城去，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同行的人站在那里说不出话来，听见声音却看不见人。扫罗从地上起来，睁开眼睛，竟不能看见什么。有人拉着他手领他进了大马士革，三日不能看见，也不吃也不喝。当扫罗瞎眼的那一刻，他就真的看见了。当扫罗扑倒的那一刻，他就真正的苏醒过来了。神，因为神拣选了扫罗，神也改变了他，因为神要将他从这一刻开始使用他，将福音传到万国万邦。有的时候我们真的觉得不可思议的是，在我们眼中看，神几乎拣选了我们眼中看为最不可能的人，对不对？但是我要提醒的是，这大概就是神做工的方式，就是超乎人的所思所想。我们唯有惊叹，唯有感恩，唯有赞美，唯有敬拜，说，主你真伟大。为什么？因为那个100岁的亚伯拉罕，一个从来没有过自己孩子的人，却被上帝应许拣选成为多国之父。那个希伯来人所生的奴隶摩西，生来就应当被杀死的人，却被法老的女儿捡来成为埃及王子，并且神拣选他来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还有那个童子大卫，可能连他的父亲都不看好他，几个哥哥轮流过了，觉得说，哎，既然没有就没有了，没想到还有一个在田间放羊。神要把他拣选杀死哥利亚。我的意思是，我们必须叹服说，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而这一点显明福音何等的真实。而我们相信的就是这样一个福音。我们相信的就是这样一个福音。这要来激励我们的心来跟随他。所以求主来怜悯我们。但是我要退一步说，我知道很多人读到使徒保罗归主的经历的时候，常常容易羡慕的同时又感到沮丧，对不对？你们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话？有些弟兄姊妹跑过来说，哇，我的悔改归主的经历为什么不像使徒保罗那样跌宕起伏啊？其中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你大概没有杀害基督徒啊。我会觉得说，其实每一个人悔改归主的经历都是不一样的。但是呢，我必须说，我们每一个人不能期待自己都像保罗那样引人注目。毕竟2000年来保罗就一个，而我们属于千千万万中的一员。真的哈。我多说一句，因为使徒保罗归主是救赎历史上的特别时刻。我再说一遍，使徒保罗归主是救赎历史上的特别时刻，是要特别记载在圣经当中的，而你我的归主不需要特别的记载在圣经当中。这一点上确实是有差异的，在一个救赎历史的那个节点上是有差异的。但是第二呢，我想说的，在某个意义上来讲，我们的归主跟使徒保罗的归主有一模一样。一模一样的意思是，其实我们曾经也是完全的抵挡神，荣耀自己，不信神，与神为敌。圣灵扭转保罗的那一位圣灵，也在我们的心中做了那个扭转的大能，重生的大能，更新的大能。所以蛮有恩典有怜悯的神 也临到了我们的身上，在本质上又是一模一样的啊。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看见使徒保罗以这样独特的方式被呼召，他也以独特的方式来宣讲这一个耶稣基督的福音。为什么？因为使徒保罗领受了这一个福音，要来为主宣讲这个福音。我再多说一句哈，使徒保罗传使徒保罗做使徒之前已经有十二位使徒了，对不对？但是他说他自己是外邦的使徒，所以他是不是使徒？他是使徒哈，他是使徒。请注意，使徒保罗说了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这一点我们无法效法，也效法不了的地方，就是他所传的福音跟其他十二位使徒所传的福音是不是一模一样的？绝对是一模一样的哈，这点毫无质疑哈，毫无质疑哈。使徒保罗所传的福音跟其他十二位使徒所传的福音是一模一样，没有丝毫的差异的哈。但请问，使徒保罗传福音是不是其他十二位使徒差人来当面手把手的教他的？这点不是的哈。十二使徒所传的福音是耶稣基督教的，对不对？是圣灵教的，对不对？而使徒保罗所传的福音呢，他自己说我是从主领受的，这一点我们无法效法哈。你千万别动不动的我从主领受，你就好好听牧师讲道。我的意思是，我今天在教会当中看了太多的人常常来到我面前说我有个感动，我有个亮光是从主领受的，意思是只要我跟他不一样，那我肯定就是异端。不是的，使徒保罗有资格说这样的话，但是除了使徒保罗之外，我们是没资格说这个话的。为什么？因为我们不是使徒，他是使徒。因为赋予了使徒福音，然后使徒的使命就是把这个福音给传扬出去，来建造主基督的教会，对不对？我们不是使徒，我们要领受先知使徒的福音，领受了之后忠心的把先知使徒的福音传讲出去，来建造主基督的教会。所以我认为说呢，那些所有说我从主领受了一个独特的东西的人，几乎在某个角度上来讲都把自己视为使徒了。其实不是的，我们当然内心有圣灵的感动引领光照没有问题的，但是呢基本上来讲，我们的感动光照引领跟使徒保罗从主领受还是有差异的。因为你的唐牧师说嘛，你的感动光照引领写下来能不能成为圣经呢？你大概不好意思说能成为圣经，对不对？但是人家使徒保罗从主领受的写下来就能成圣经，所以使徒保罗领受的跟你领受的看起来好像还是有点不一样，对不对？咱得认下来，把这事儿给认下来就更敬虔了，把这事儿给认下来就更谦卑了，把这事儿给认下来我们就能够更好的去领受主的道了。所以呢，我们领受主的道，今天我们领受主的道主要的方式是读经和听道，这是我们领受主的道主要的方式。而使徒保罗领受主的道的主要的方式是主耶稣基督亲自启示啊，求主来帮助我们啊。这就是使徒保罗的身份啊，盼望我们借着对使徒保罗的身份的认识呢，我们来下一次我们来看使徒保罗的事工。使徒保罗一生关注三件事，第一，他关注福音，就是我主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第二，他关注教会，我主耶稣基督荣耀的身体；第三，他关注上帝，我主耶稣基督终极的荣耀，就是荣耀神。所以使徒保罗一生关注三件事，大家把这三件事先记下来，预告片下周讲。第一，我主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他关注内容；第二，我主耶稣基督荣耀的教会，他关注对象，福音的对象；第三，他关注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就是荣耀神啊。这是使徒保罗的事工，那下一次我们讲他的事工和他的书信。求主来引领我们，借着 保罗书信的导论让我们认识这位使徒的同时，认识他背后的福音，认识他所的一个护卫的教会，也认识他最终极的价值观，就是荣耀神。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带领我们能够概览式的来了解新约使徒的书信，使我们对你话语的规模有更加清晰的认识，也有更加深刻的委身，而使我们的生命因着对这话语的认识和委身，经历像使徒保罗那样真实的改变和翻转，也翻转我们的价值观，使我们像他那样为主来摆上。求主来带领与我们同在，感谢赞美主，将一切荣耀归给主。我们如此的感恩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阿们
阿们，愿主祝福大家。